弟兄姐妹，我们新加坡昨天呢，有942宗确诊病例，是前所未有这么多的啊。那我相信，当这个疫情继续不止息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做出很多的推断、猜测。但是我们信徒要谨慎的地方，就是我们不要卷入这样的猜测，反而我们要趁着这个机会，我们要更正确的认识真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人一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一般上因为那个苦难的刺激，苦难带给我们的痛苦，我们都会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问说，那这个苦难，这个患难是从哪里来的？它的起因何在？缘由何在？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这个苦难几时结束？到底是这个疫情现在一年结束，两年后才结束，对不对？所以我们会看得到，现在人在这样的不平安的状态的时候呢，他们一直就是在想着很多很多的事情，要追寻很多的情报，要知道很多的事情，特别是这个经济现在受到影响然后人一个一个每天这样离开世界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情况好像不停止的时候呢，人就会问，那这个新冠病毒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人造的？是不是蝙蝠带来的是不是有各种的因素带来的？人都要知道起因，那个缘由在哪里，各位知道吗？然后呢，当这个问题不止息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人就会说，那到底几时才结束？各位有发现吗？我们人真的是跟动物不一样。各位，动物，我们人的被造跟动物不一样。动物在受苦的时候呢，它不会去寻找开始和末了，它不会去寻找起因跟结局是什么。如果今天一个动物，一个狮子，它找不到食物吃，它就饿着，然后呢，那个饥饿叫它更凶猛而已，它不会去想说为什么我昨天找不到食物是不是我想了想了，是不是我不够殷勤或者我抓食物的这个方法不对，没有去想这个东西的，他只有带着饥饿，然后这样睡觉明天再来捕抓。这是动物，上帝造动物是只有这样的短时间的一个存在，但是人被造人确实不一样，上帝在永恒里面造我们，我们人都有永恒性，我们人也有这个时间观念，很清楚的时间观念，所以人的生命本身是有始有终的，他会寻找开始，也会寻找末了，所以他看事情，他看问题的时候呢，他一定会想到开始是怎样，起因是怎样，然后呢，几时结束，几时结局，对不对？各位，我们很简单的思想这个东西，比如说各位，有时候各位一个人遇到很大的痛苦，好像一个人遇到婚姻的痛苦，那个婚姻叫他很痛苦的时候呢，到了一个地步，他一定会去思想，为什么我的婚姻走到这个地步？他一定会想，是不是因为我带来的，或者因为环境带来的，或者是因为有一个第三者。那如果有第三者出现的话，那为什么这个第三者会介入？他会一直去思索那个起因，那个缘由。然后当他受不了的时候呢，他就一直想心里面等着说，到底我几时从这个婚姻的痛苦走出来，对不对？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看到孩子不听话不听劝，误入歧途中，我们心里面也是一直会想说，到底我的孩子为什么这样，是不是以前他小的时候我没有把他教好，或者是不是因为我的基因或者是不是因为我的父母的基因传给我，我的基因传给他，那所以他就会说，我们都会找那个起因，那个缘由。然后呢，我们另外就是想说，他到底几时才长大，几时才懂事，对不对？我们人的本能就是这样。但是我要告诉各位，我要告诉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自从人堕落离开神之后，各位， 人什么都能知道，他只有不能知道的是什么？就是那个真正的问题的缘由，还有问题的结束。所以在这个新冠病毒蔓延全世界的时候呢，人很聪明，科学家很聪明，医生政府很聪明，他们继续寻索，他们继续找，有很多的，找疫苗啊，他们继续有很多的情报天天发送，有多少人又确诊啦，然后这个病毒是怎样传染的啊，他们一直找这样的，然后政府有什么决策啊，有没有新的方法，他们都在找很多很多的消息，都在寻找很多的资讯，但是只有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那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病毒从哪里来，然后这个病毒几时结束。各位，只有掌控万有的上帝，掌控时间的上帝，他能够知道这一切，只有他。然后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我们与神同行的人，在大灾难各种的环境，我们能够享受绝对的平安，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与智慧，来面对那个灾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的事情就是，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纠结在很多很多的事上。让我这样说一个事实，如果你真的要知道起因，如果你真的要知道结尾，让我这样说，神本身就是一切开始和末了的答案了。各位再讲一遍，神本身就是一切开始和末了的答案，神的公义和慈爱就是一切开始和末了的答案。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各位，自从人犯罪之后，在犯罪之前神的公义已经在了，他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所以有罪临到的时候呢，这个公义显现出来的就是审判。所以各样的灾难在人犯罪之后临到世界，有洪水，有战争，有瘟疫，有病毒，因为神是公义的。但是各位，神也是慈爱的，神是慈爱的，所以呢，各位，这个世界没有因为各样的洪水、灾殃、战争、瘟疫而灭绝。反而各位有没有发现，上帝一直保存这个世界，在灾殃、瘟疫、战争临到的时候，人类没有被灭绝，人类是一直被神保存。为什么呢？因为神在他的慈爱中也预备了救赎，这个救赎暂时的救赎，也更重要是永恒的救赎，基督所带来的救赎。所以在各样的患难、灾殃、瘟疫、病毒来的时候呢，神的慈爱叫他施行救赎。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如果你要寻找真正的起因，你要寻找真正的末了，你要知道上帝有绝对的公义，绝对的慈爱，他是开始，他是末了，他在问题里面，他所讲的开始是真正的开始，他所告诉你他会再临的那个末了是真正的末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一定要明白的事情就是，在这个新冠病毒现在蔓延的时候呢，很多人猜测啊，到底几时结束啊，到底从哪里来的。各位，神要我们在这个问题、这个灾难、灾难的开始、灾难的结束里面，明白上帝正在做伟大的事。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让我这样说，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有各种的大灾难都临到过，但是每一次在这个灾难的开始、灾难的末了，虽然没有人知道是几时，知道是怎样，但是在中间上帝做伟大的事情。怎样伟大的事情呢？有三件事上帝正在做，好好听，有三件事情 在这个中间灾难的中间里面，神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上帝要证明这个世界无论怎样厉害，世人无论怎样的聪明，他们绝对不能解决罪所产生出来的问题。人的罪的问题是不能解决的。这个新冠病毒完了之后，还会有另外一个问题，还会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个世界里面有大帝国，强大的国，有能力的君王，有埃及国，有亚述国，有巴比伦，有罗马，有希腊，等等等等，有哪一个国能够永久不变，永久长存？没有。每一个国都在神所定的时间，他们瓦解了。你们能明白吗？所以也包括中国和美国，我们不用想这个大帝国会怎样，它是什么 super power。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新冠病神只要证明一件事情，第一是什么？人无论多厉害，不管这个世界的宗教家多虔诚，这个科学家多聪明，这个政治家多高明，没有一个能够解决人的罪的问题。罪所引发出来的病毒也好，战争也好，洪水也好，地震灾殃也好，没有一个能够解决的，所以一定明白。第二，在这个大灾难的中间，灾难的中间，上帝要施行什么？施行拯救，而且是快速的拯救，非常快的。各位，我们不用说的，在圣经历史你会看见，有什么时候神的子民是归向神，就是当神的子民在埃及受苦为奴的时候，当神的子民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在初代教会当尸体反被逼迫了甚至殉道的时候呢，初代教会信徒全部走出去传福音。各位有没有发现，神的子民归回，神的教会复兴，都是在什么时候？都是在灾难临到的时候。那现在大家可能说，现在连教会都不能去啊，还有什么复兴啊？大家会这样想，对不对？哦，因为灾难不能去啊，教会嘛。然后我这样说，不能去教会就没有复兴吗？各位现在在家里就是教会了，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什么叫复兴。复兴不是教会号很多人来，有很多节目很嗨，每个人不是这个人。真正的复兴是什么？第一，不属神的人，绝对刚硬的人，信假道的人，全部从教会里面走了。所以在这个疫情一来的时候，你会看见不是真的信徒，假的信徒，这样的人会离开教会。他们不把教会当作一回事，不把信仰当作一回事，在这个时候他们会走。然后真正属神的子民，他们会因为哀痛饥渴，他们慢慢听到神的道，神的福音，然后拼命的在 Zoom 在线上这样的要相聚，要祷告，要认识主，他们寻索生命之道，永生之道，他们要寻到，这是神会做的事情。所以在一个灾难的开始跟结束的中间里面，上帝会做快速的救赎，上帝会真正的复兴教会，不是假复兴，乃是真复兴。然后最后你们也会看到，在灾难的开始和结束之间，上帝会施行快速的审判。什么审判呢？你会知道在这样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会更加的刚硬，他继续不悔改，然后他继续等忍耐这个疫情过了。然后这个疫情过了之后，你看人定胜天，人不需要上帝也可以，这个问题会结束，我们人能够克服这个问题。各位，这样的人，没有谦卑的人，继续刚硬的人，也就是启示录第九章20-21节说，那不因那个灾而死的人，他们继续拜鬼拜偶像，他们不从他们的恶行回转悔改，这样的人呢，就带来了这个世界的罪恶满盈，所以最后的最后的大审判才会来。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有三个功能：灾难的开始，灾难的末了，中间有上帝做的工作里面带来有三个功能。第一次证明的功能，证明世人都有罪，世人不能解决罪的问题。第二是什么？救赎的功能。第三是什么？审判的功能。所以在这三样里面呢，我们会很清楚今天神要跟我们讲了什么。那今天我们很更透彻的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个主题啊，灾难为何来，灾难为何结束。让我们一同翻到神的话好吗？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我们一起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24章，你们可以看视频啊，24章第五节啊，24章的经文我们常常读的，对不对啊？国公大国，民公大民啊，这一切的啊，有假先知起来啊，人的爱心渐渐冷淡。24章的内容都是讲到一个末世论的信息，但是呢，我要给各位读这个重点。24章第五节，我们看24章五节的时候，主耶稣说，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我们一起注意冒我的名来。第九节我们再看，第九节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大家一起读好不好？第九节我们一二三，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为谁的名？为主的名。各位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来看在这样的大灾难大逼迫整个动乱的局势里面呢，主给我们信徒的应许是什么。让我们翻到第二十节，二十节二十一节啊，有没有对不起，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让我们一起看。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一起来，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感谢主。首先这个新冠病毒不是这里讲的大灾难，这个大灾难是最后主再临之前的那个大灾难，那一刻的那个大灾难。另外主说他会为了选民减少那个灾难的日子，不但是那个大灾难，现在断断续续的灾难也是一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思想今天的信息的时候呢，让我们看啊，来明白，当有一个全球性的灾难临到的时候啊，当然我们现在想灾难的话，大家都想这是新冠病毒的事情。那个全球性的灾难临到的时候，那个起因是什么？然后神定的那个时间到底几时结束？我们来思想，这个两个问题呢，是真的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的事情。但是这里有一个属灵的答案，让我们先来明白哈。当我们来看起因 ，the origin， 那个缘由 ，where it come from， 我们要先从哪里开始明白？从属灵的理由、属灵的起因来明白。通常现在我们都看人都用科学的角度来明白科学 who is patient zero， 第一个得到这个病毒的在武汉的那个是谁还是什么。比如说为什么要找这个东西，因为要从那个地方找疫苗 vaccine 那大家都用科学来看。那么我们基督徒相信不相信科学？基督徒也相信科学，但是我们相信科学不是真正的起因。如果你只是看到科学的层面，比如说这个新冠病毒是这个样子的它是会这样传的那你只有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过，那为什么这个病毒 会临到。如果这个病毒真是从动物来的，那为什么从动物会来到人的身上？其实这个背后有属灵的因素，属灵的理由在里面。当我们主耶稣说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各地方都有灾难，有地震会出现。那我们如果用地震学家的角度来讲，哦，因为这个 tectonic shift 哦，那个地球移动啊，这些东西啊，或者有一些的君王暴君起来，然后他开战，然后打仗，我们就明白这是属肉的角度来理解而已。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一个人他有这个意念要开战？为什么到了某一些时候，这个环境大空气层会造成有一些的地震会出现？其实在背后有属灵的原因，那就是什么？注意听，属灵的原因是跟人的罪有关系的。那但是这罪是什么罪呢？这罪呢，今天圣经我们主耶稣讲到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各地方都有灾难，有地震的时候呢，主耶稣一直讲什么？一直讲到人要冒我的名来，然后人要因我的名把你们陷在捆绑里面，监狱里面。你们明白吗？其实那属灵的因素是什么？就是有抵挡基督的，抵挡那万王之王的势力起来。各位，当我们讲到罪的时候，什么是最可怕的罪？杀人、放火、奸淫、凶杀，你们以为罪就是这个东西吗？当然这是罪，这是外在的罪。但是为什么这样的罪会多起来的理由，是因为人里面的罪，人行不义，阻挡真理的那个意念强到一个地步，没有神，没有绝对的真理，所以用现今的知识、文化、文明来取代上帝，取代上帝的真理，这是在神的眼中是罪大恶极的。而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里面越来越不需要神，圣经就随便参考，相信科学，相信心理学家讲的话，然后呢，心灵里面有一点困苦的时候，就随便找一个宗教，然后来让自己虔诚，能够得到一些解脱缓解，然后行一些善来换取一些功德，但是没有认罪，没有因自己的罪痛苦，用人所造的一切的仿造品，仿造的宗教，仿造的方法，用人所以肉眼只能看到的那个科学的原理，用这些东西来取代神的，你就会发现这就是真正的缘由，属灵的起因，叫时间到了之后呢，有一些病毒，人不可测度的有一些灾难临到世人。但是呢，我知道世人不会看这个属灵的东西的，世人根本不信属灵的存在，属灵世界的存在，他们就算信也是模糊的，也是乱猜的，也是乱去想象，乱去解释。所以你会发现现在讲到属灵的东西更混乱，更混乱，灵混乱，教会里面灵混乱的问题就出现了。让我这样讲说，当我们看到世界有一些真的实际的灾难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明白说，实际属肉的东西是一定从属灵的来的，属灵是看不见。上帝造天造地，起初造天地，看不见的世界跟看得见的世界，所以看不见的影响看得见的。人的罪带出了罪的后果，对不对？那罪在人灵魂的罪，看不见抵挡神的罪活出来的时候的那个后果，那你就会发现呢，各种的犯罪出现。我们来想想看这个新冠病毒的事情好不好啊？因为现在讲这个东西大家都有感觉哦。那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这新冠病毒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现在我们新加坡也防疫措施也现在昨天确诊人数最多的时候呢，我也祷告 主让我看到的是什么东西？你们想想看，在这个新冠病毒来到，人有两样东西最痛苦的，因这个病毒而最痛苦的是什么？或者最我们一直会听到的东西，我不能说最痛苦，但是呢，有两样东西叫人最无助的，是什么东西？最无助、最不舒服的，第一就是什么？这个病毒呢，是肉眼看不见的。你各位有没有发现，细菌是病毒看不到的？然后人都活在看得到的世界，都以看得到为价值，但是看不到的东西没有防范，也没有去管。神说，神把重要的东西放在看不到的，这看得到的，比如说钱啊、文凭啊这些东西啊，一下子就没有了。你们有没有发现？我现在银行几亿的钱这样的没有去了，投资这些东西，这看得到的东西一下子没有了。但是看不到的东西是最重要的。那这个世界把价值都放在看得到的科学，能够证实的科学，看得到的兴盛，看得到的 globalization 全球化的那个成就，哇，富裕。然后现在你们有没有发现，因为这个病毒的缘故，因为 globalization 嘛，每个人也到处走到处走，然后到处喘，所以呢这个后果就来了。所以很奇妙的，上帝设置的这个病毒真的是带来了，叫人知道自己拜什么偶像，被那个偶像捆绑。主的子民依靠外邦，然后呢，然后被外邦征服。你们有没有发现另外一个东西叫我们这个新冠病毒，我们一直听到的东西叫我们很挣扎很痛苦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社会距离。我们请问，我们21世纪最大的偶像是什么？21世纪最大的偶像就是，你们问，就是每个人早上起来就是拿着手机，晚上睡觉前拿着手机，然后吃饭的时候拿着手机，然后只有一直看一直看，然后你的家人在你的旁边，你的朋友在你旁边，不交通不沟通不讲话不什么，就大家在一起都拿着手机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是我们21世纪最大的问题，最大的偶像？圣经说什么？你拜什么偶像你就像什么，然后你因那个偶像来被捆绑。所以现在呢，社会距离来了，大家都关在家里面不能出去的时候，要接触都不能接触了，要接触呢，所以很矛盾，很 paradox 的一个问题。上帝设置的这个病毒里面，其实单单我们好好去想一想，有一些属肉的一些证据，一些看见里面，你会明白后面有属灵的因素，属灵的因素，人的罪，人拜的偶像，这是属灵的东西。然后带来了那实际这个病毒摧毁了人的梦想，摧毁了人要一起好像巴别塔这样聚在一起让世界兴盛繁华的那种梦想，然后再怎样摧毁了你们天天只有上网看手机啊，然后不接触人的这种偶像，摧毁了。所以大家都现在很盼望能够快快能够出去，能够跟朋友同事在一起。那个我们现在来讲另外一个东西好不好？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你们一定要明白神所定的时间。让当我们问这个疫情几时结束的，让我们来先明白哈，为什么神不将这样的事情告诉人？我们人本身是很喜欢知道的。神啊，明天会怎样？明年会怎样？你们有没有发现？门徒很喜欢问主耶稣的话是说，门徒一看到哦，有一个生来瞎的哦，哎呀，主啊，到底是他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啊？因为什么？他要知道起因。然后另外呢，主复活之后呢，然后主要升天了， 啊，门徒又有点困惑的时候问主啊，你德国降临就在这时候吗？是不是这时候？或者是还有多久？有没有发现人家知道几时？你们知道为什么上帝不告诉我们几时会发生什么事呢？上帝为什么不将明天的事情很详细的告诉你？因为你因为知道明天的事情之后呢，对你不好。如果你知道明天会好了啊，现在什么都不做了，懒散啊。如果你知道明天肯定你会不好，那你今天再努力，还是明天的结果是这样。所以呢，你今天什么都不做了，坐以待毙。所以我要告诉你们的一个事实就是，神为我们人造了昨天、今天和明天。各位，这个昨天、今天和明天，各位注意听，很清楚哦，注意听，昨天、今天和明天，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在里面。人是要从昨天吸取教训，才能今天活在智慧里。人是要盼望有更好的明天，才能今天有动力、有能力的继续追求、继续努力，有没有？所以这个人的今天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脱离不了昨天和对明天的盼望的那个影响。所以我们在这个新冠病毒的事情呢，让我们来学一些智慧。如果我们是有昨天的观念的，我们就不会把今天这个新冠病毒放大，哎呀，很多人把它放大，哎呀，我们好像人类最辛苦的、最难的。各位，如果你从昨天来思想，昨天的意思不是真的是昨天，我讲昨天的意思是什么？昨天的意思是，如果100年前、500年前、600、700年前，各位，昨天有什么？昨天有 SARS， 昨天有911，昨天有世界大战，昨天有 Spanish Flu， 对不对？西班牙流感。昨天有黑死病，对，700年前有昨天。我们从昨天我们来看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其实人类还有经过更严重的战争，有更严重的病毒。你不要因为哇，现在好像这个新冠病毒就是一切了啊，我们今天真惨啊，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你这样的话，你成为愚昧人，你看不透现在的情况。然后我们也不要因为现在哦，这个病毒现在有新加坡有900多个，全球有多少个人已经死了哦，会不会临到？然后一直这样很消极的想明天的时候呢，然后今天坐以待毙，失去盼望，或者哎呀，反正都不动，明天会不会开工的？然后呢，今天什么都不做，变成懒惰闲懒的人，啊，对不对？很多学生现在开始闲懒了，因为没有考试嘛。你想到明天没有考试哈，今年还有没有 O level？ 也不知道。所以呢，今天就闲懒了，绝对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先了解哈，先明白神为什么把时间性质放在我们里面。这个时间性质很重要的。你如果真的没有时间性质，你跟着真的像一只动物一样了，对不对？像禽兽一样了。但是有时间的感悟，对时间的看重理解，所以现在呢，你活着的时候呢，你是真的有一个智慧的人，有能力的人，有远见的人，要知道今天做什么来得着一切的祝福。所以在这个时间性的东西呢，让我这样说，如果今天有人问我说这新冠病毒还有多久才会结束哦？你当然国家的领袖现在都是很消极的，哎呀，一年啊，有些人2年啊，3年啊，有时候这个好几十年都不会解除这样的问题了，因为现在银行经济的那个下滑的那个光景，你们都知道，那很多人都在这样讲，你们认为呢？ 让我这样讲啊，如果我们看 Spanish flu， Spanish flu 这个西班牙流感1918年来的时候，你们知道吗？那个时候学校关，教会关，整个经济下滑的，然后人没有接触，人看到彼此都怕，戴着口罩都怕。只有一直到1922年四年后，人才有这种自信心，说我们可以跟另外一个人讲话，能够接触人了。你们想想看，这个流感，西班牙流感知道了。那有些人说，那这些日子真的是痛苦，有什么好事呢？你们知道这样的灾难来的时候呢，两样东西。第一，人对死亡开始有感悟，有知觉，人对他只有七八十年的寿命没有感觉到这个是极短的，所以来要寻求永恒，没有这个心本身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咒诅来的。只有为了现在糊口，有好一点的房子，大一点的汽车，然后现在可以玩，可以 happy， 只有这样活，这是愚昧中的愚昧。连一般的人都会知道传宗接代，要传好的东西给下一代，只有现在为现在活的人，愚昧中的愚昧。然后第二，这个大灾难病毒来到的时候，第二呢，你会去发现什么？这个家庭单位被坚固起来。尤其各位，你们看今天现在这个时代，大家有钱，飞机到处飞，到处旅行，那旅行完回来呢，就是拼命做工赚钱，忙。你们有想过吗？这家庭变成这样，孩子呢没有教，或者说交给电脑，交给手机，然后不沟通，夫妇少讲话，父母跟孩子也少沟通，有这样的世界，这样的光景就来的。但是当有像 Spanish flu， 当有像这个新冠病毒这样的事情临到的时候呢，家庭的单位慢慢强盛起来，大家在一起，你看我，我看你，一天三餐一起吃，我跟我孩子妻子也是，为什么每天都在饭桌上在一起啊？因为一天三餐都在一起嘛，所以呢，这个自然的，你就会发现家庭的单位建立起来。所以我现在要讲的东西，各位注意听。所以现在呢，神告诉我们要做的，你们明白吗？虽然神没有把那个结尾告诉我们，这个病毒几时会结束，上帝没有讲这个，但是上帝又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怎么与他同行。如果我们今天跟神一起走，那个时间不太久，那个苦难的时间不太久，我们跟神一起走，很奇妙的，与神同行的人会发现每一个阶段都是应允，每一个阶段都是神成就他极美的计划，极美的旨意，每一个阶段，然后你参与在其中。所以各位，我们要与神同行。我们怎么与神同行？你们听，我们怎么与神同行？第一，你要与神同行的话，第一，你的盼望不能放在人，你的盼望一定要放在神的信实，神的作为。现在人，圣经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对不对？那你要忍耐，你怎么忍耐？你要忍耐的人，你一定要有盼望，你的盼望就是你的祷告，你的盼望就是你的忍耐了。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盼望的人，你的盼望是因为现在的人没有盼望，是因为他们把盼望放在国家的领袖说的。国家领袖说了，到这个时候就这样，5月4号就完了，国家的领袖等下又会变的，对不对？明白吗？人的盼望，你一直把盼望放在这个局势快点过，你一定会失望的。但因为你也知道，那个人说这句话，他也没有保障，他也不能确保，他只是也是盼望， 然后盼望盼望，你盼望他，他盼望水，然后呢就盼望有一天，那最后你们应该要盼望的是水，绝对不变的上帝，神的应许，神要做的工作，神要拯救的子民。然后你正在做，正在与神同行的时候呢，很奇妙的，这个关在家里的时间呢是不孤单的，是有意义的，这个只有天天看到家人的时间是有意义的。所以呢，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在这个我们现在关在家里的这段期间，我盼望不只是这个期间，但是这个疫情呢，如果有三个月，有半年，有一年或者两年也好，神要做一件，要做几样很重要的事情，请大家好好听，好好听，从现在好好听这个部分呢，在这个阶段里面呢，如果你掌握到神要做的，也因为你知道人因为犯罪，人因为抵挡真理，否认真理，所以今天有这样的病毒，你尽量要避免那些神不喜悦那个造成今天这个病毒的那个属灵的因素。我分成四个来讲，教会的更新，个人的更新，还有什么，我们家庭的更新，还有信徒在社会的责任。我用四个来讲，请大家好好听这个四样东西。在教会，在我们现在不能到教会，不能随意出门，不能这样很自由的接触人，我们只有天天看到家人，然后天天只有在家的时候呢，让我这样说好吗？第一，教会要更新，教会要更新。那么教会呢，你要先明白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教会软弱，这个世界各样的灾难就来；教会复兴，那么你就会看到神怜悯这个世界的事情就会来。所以教会的第一个眼光，在这个疫情中的第一个眼光就是我们要更新。那大家注意听了，教会呢一定是从哪里开始？从这个讲台开始。带领教会的教会领袖，因为现在的疫情没有实体上的聚会，那天天要在家里面读圣经，然后要想怎么喂养自己的群羊，教会的领袖要问，重新的问什么是福音，然后我有没有把真正的福音的教导来教导我手下的群羊。这是教会第一个要反省，当上帝把教会一切的色彩，什么灯光啊，音乐，什么东西都拿走，什么都没有了，人的热闹啊，节目什么都拿走的时候，只有剩下什么，只有剩下一个祭坛，还有这个上帝的仆人，对不对？如果你是教会的领袖，你是上帝的仆人，要传讲神的话，好像一个以利亚要传讲神的话，什么都没有了，穿着毛衣这样。那现在教会的领袖经过这么多辉煌的日子，舒服的日子，教会有很多的奉献，很多的钱，很多的人数，现在不能相聚了，请你问什么是福音，然后请你好好的把上帝的福音教导神的子民，不要再让神的子民挨饿瘦弱，也不要让神的子民很愚昧很幼嫩，不能分辨纯净的道，扎扎实实的教导他们，叫他们在基督的真道上生根建造，以致这个疫情过了，他们回到教会，他们做一个成熟也稳重也开通也明白的一个信徒，他们的灵性成长，能够分辨各种的道理，能够分辨是非， 他们的 心灵里面，因为你的教导里面，他们真真实实的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只有寻求一种情感方面的嗨、刺激节目，不是寻求这些东西。这个疫情其实给教会的一个功课是最大的。我就是天天关在家里面，除了用电脑来劝勉牧养弟兄姐妹，就是预备上帝的话，所以每一个主日讲出来的信息是何等的重要。第二，个人比较有时间的，对，当然我们知道现在还有上班的人啊，但是个人相对来讲现在比较有时间。那有些人说在家不懂做什么，就拿着手机整天刷手机呢，这个是又掉入另外一个偶像。疫情之前没有被捆绑的这么厉害，这个疫情之后更被捆绑，这是更糟糕的。所以我在劝勉弟兄姐妹，你拿手机的时间如果跟疫情之前啊来比是多了两三倍之后，你真的是要悔改了。如果你现在真的有时间，请你多听信息，多听到，尤其是听到的时候呢，请你坐下来听很扎扎实实需要思想的道，翻开圣经，有根有据的按照圣经的来龙去脉，然后一脉贯通的好好的思想，有系统性的道，不是只有刺激你的道。在教会还没有关的时候呢，你们每次去教会唱诗歌要嗨，听到要嗨，听到什么见证就嗨，只有这样做。但是现在你要建立你的思想体系，所以听声的话不像快熟面一样，你要知道如果什么东西现在的人都是变成快熟面，吃快熟面，听声的道也是快快给我一个 idea 就好，我听了一个感觉就好，那这样听了哇就嗨一下，然后呢你真正遇到苦难的时候你不能胜过，因为你的思想体系里面根本没有按照圣经给你的思想来走，你只是被刺激而已。所以呢，你有时间的话，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你有空的话，把牧师以前讲的36课，还有圣经中览好好听一遍。一个礼拜，如果你有时间，你听两堂36课，坐下来做笔记这样听，然后一边听一边领受你的心灵的那个蜜糖，甜美的。在这个当中你一边做笔记一边确认的时候，你的思想慢慢改正归正，你的思想慢慢忠于神的真理，你的心灵也跟着喜乐起来。其实真正的深根建造信心坚固是这样来的，需要时间的，不是吃快熟面。请大家个人有时间的话这么做。如果这个防疫措施过了，那你又忙着上班了，那太可惜了。因为现在21世纪另外一个偶像是什么？忙。福音其实最大的仇敌现在其实是，第一是忙，第二是什么？太多的假道，错谬的道。这个错谬的道跟忙碌在一起的时候呢，人按着自己的喜悦挑选神的话，自己要信什么东西都是合乎自己的心意来信，是最严重的问题。所以个人要更新。第三是什么？家庭单位，家庭要更新。各位家庭呢，家庭祭坛要恢复。各位多跟孩子祷告的时间应该恢复了吧。然后很重要的是什么？家庭是什么？家庭是教会来的，上帝给人家庭，是叫人在家庭的角色里面，有做爸爸，有做妈妈，有做丈夫，有做妻子，有做孩子的，叫我们在这些角色里面活出彼此相爱的心。所以在家庭里面，你们想想看，这个疫情之前，你们问自己，很多时候连吃饭的时间，在一起吃饭的时间都没有。那现在大家都关在家里面，不要跟我说到现在 连家人一起去运动，一起去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现在这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你影响你的家人，你影响你的孩子，你的孩子现在不受到外界的影响，他是受你的影响，所以你跟他们在一起，你讲的话，你塑造他们的品格，你把价值观告诉他们，他们不听，慢慢来。那以前他就上学，你就是上班，你没有办法，你没有这个时间，但是现在他在你的身边，你天天影响，你天天跟他说的话。而家庭呢，要恢复这样的荣耀。如果我们的家庭在这样的半封锁的状态里面，我们还是就是只有做自己要做的事情，然后每个人拿起手机做自己的事情，那这个叫什么家庭祭坛？这个是根本没有意义了。我们影响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尤其是在这个第一世界社会里面呢，你会发现家庭的单位削弱的时候呢，人慢慢无亲情不解怨，人慢慢不看重那个最亲的关系。那现在在一起甚至有点摩擦，你才知道原来人的关系要深入是需要摩擦的。你要相处在一起，你要一直看到彼此，你要适应彼此，这个才是彼此相爱。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你会多了解你的丈夫，你的配偶，或者你的孩子的时候，这个就在这个时候，不在别的时候。我愿意圣徒的家庭里面有这样的荣耀，不要就把孩子交给老师，交给主日学老师，交给他们来教教。现在如果你的孩子学习有问题的话，你也要去看一下，哦，我要怎么帮助他，对不对？这个就是家庭了。然后第四，社会。其实当这个疫情，新冠病毒的疫情来到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啊，我们信徒原来在现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少传福音，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早在几十年前，人派单张传福音是很自然、很自然的事情，不用害怕人家怎么看我。那现在呢？你们有发现吗？现在讲这个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时代临到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好像有自己的说法。每一个人好像都有自己的真理，所以呢，你不要来跟我讲你的宗教，你不要来跟我讲同性恋的东西不对，或者堕胎不对。我们有人权，有自由，所以现在后现代时代兴起、崛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越来越不敢传福音，信徒不敢讲一点耶稣，把神的话放在 Facebook、放在 Instagram， 那就不敢，只有放啊好吃的、好玩的，然后让给人一种感觉而已。我请问你，以前生活好，大家都兴盛，彼此尊重，然后这样的那样的时候，你发现你很难传福音。但是现在在危机的时候、患难的时候，你不传福音，你几时传福音？这个时候你不把单张分出去，把书分出去，你什么时候分？等到主再临的时候再分吗？不可能。所以信徒跟社会的关系呢，已经慢慢削弱了。信徒不是要把福音给社会，只是去社会里面找一个公司糊口吃饭，能够升职，自己的同事将来会不会见到神还是下地狱不管，自己的亲友怎样啊，不要讲，等下关系不好，然后这些都是传道人做的事情，那网络上的牧师做的事情。我跟你们说，可能就在这个疫情当中，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亲友同事，因着你的祷告、你的接触、你的见证，他们会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第四样东西。我讲今天中心点是在这四样东西：教会、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关系，我们要恢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再讲一遍，如果我们遵照主的旨意而行，那日子不太久。你们知道吗？这个疫情本身是给我们机会的，它是给我们一个 window period， 给你们让你们的家庭恢复真正的幸福，给你们基督徒恢复 真正的一个传福音的精神，给你们个人的信仰真的能够生根建造，让你们的教会恢复真正的复兴。这个是一个 window period， 如果是三个月也好，半年也一年也好，当这个世界，我跟你们讲，这个疫情一过了，哇，这个世界会冲出来，我们现在要得回我们失去的，哦，我们要更快的、更快速的、更猛烈的，要让这个世界兴盛起来。那时候，整个公司啊、投资啊这些东西都多起来、忙起来的时候呢，那时候你就发现了，如果这个几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你没有把根基打好的话，你会陷入更严重的属灵灾难。那个属灵灾难一来，再过几年几年，又有一个实际的大灾难又会来了。如果你们真的听得懂我现在讲的话，这是属灵的话，你们听得懂了，你们会知道主耶稣说这日子会减少。哦，你说哪里有减少，已经三个月都还没有停，那是因为你这三个月四个月，哦，你没有在做神叫你做的。当你做神叫你做的，这时间感觉上是不长的，你只有那短暂的时间。我今天要结束了，今天倒要结束，让我最后给各位来看启示录，哦，圣经最后一本书，来告诉各位上帝在大灾难的时候他要做的大收割还有大审判是什么。让我们一同翻到启示录，启示录第14章，如果你们听这个视频的人觉得牧师是不是在随便乱讲这些东西啊什么，其实我是把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读完，通读之后有一个对世界对历史有一个整体的眼光，从开始一直走到末了是怎样，这个整体的全面的眼光你得着之后，你才能讲今天的信息的。所以孩子们也是，你们看这个经文，那视频的弟兄姐妹你们看第14章第14节，这里说，你们都知道这使徒约翰，他看到梦象幻象对不对，我又观看有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的灯光不够，手里拿着快镰刀，请问孩子们，你们说这个人是谁呢？这一位坐在白云上好像人子投胎金冠冕的，这个不用问的对不对，谁啊？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对，主耶稣基督了。是很注意他手里拿着快镰刀，所以快镰收割用的，是很快的快镰刀，然后他怎么说呢，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这个并不是说天使来命令主耶稣，乃是因为这是上帝天父上帝的旨意，神定的旨意，所以借着天使来大声喊着说，急迫的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你们会明白这句话吗？这个已经呢是什么已经？各位，已经呢，当圣经讲已经有两种的意思，第一是这最后终极的已经，主耶稣再临的时候已经到了，那审判活人死人的驾着云彩来已经到了，所以呢信他的全部被提了已经。另外一个已经是整个人类历史里面继续出现的那个已经，因为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断断续续有患难有灾难临到的时候呢，神说现在已经到了，有神的子民有饥渴的、困苦的、哀痛的，他们的时间已经到了，要拯救他们。你明白吗？ 所以这里说地上的庄稼已经熟了，熟是什么意思？熟的意思就是可以收割了。用人的生命来讲，熟的意思是什么？以前爱这个世界，听到福音之后什么都没有感动，没有管。但是现在呢，因为这个苦难灾难的时候，心里面有惧怕，有困苦，也要寻找永生之道，要寻找人生的意义，有饥渴就来了，这个就是已经熟了。那时候只差人把福音的信息告诉他们，他们就会信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看到吗？主在这个时候做伟大的收割的工作。我在讲，可能你的家庭，你的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友也在其中。哦，那另外我们继续读，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当然我们都知道，最后主来的日子呢，没有一个主所拣选的人会被撇弃，也没有一个主所拣选的人他们会继续刚硬，他们都痛苦饥渴而来到神的面前。你们一定要知道，主要拯救的一定都拯救。另外一个呢，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这个是天使。通常天使是代表一个审判的象征，他们实行审判的，对不对？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火代表什么？火代表审判，你们都会知道的。圣经到处每次讲火的时候，审判，那两个见证人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那个审判的信息，对不对？所以这个天使他是管火的，管审判的 judgment， 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过熟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这个是天使，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闸中 the wine press， 那酒闸揣在城外，就有血从酒里流出来，高到马的垂环，原有600里。你们要明白啊，现在要讲的是什么？有葡萄已经熟透了。各位，你们知道葡萄熟透的时候，就是那个葡萄汁要流出来、喷出来的时候呢。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些葡萄的这些汁啊，就好像圣经用血来形容，对不对？放在酒渣 wine press 里面被揣，然后这些汁全部喷出来。这就如同不信上帝的人，刚硬到底的人，到最后他们面对那个大审判的时候呢，他们要受审判的时候呢，他们的罪恶满盈，已经满到一个地步，刚硬到极点。然后到最后呢，就好像他们面对神的大酒闸被揣的时候呢，他们的血就这样喷出来，对不对？这个就是最后的大审判所要发生的事情。现在这个新冠病毒只是一个预告。我跟各位说，如果你们在听这个视频，你们很担心，那结局是怎样？现在的疫情会怎样？让我这样说，你不用担心。世界第一大战、第二大战、911、SARS、伊波拉没有把人类灭绝。同样的，新冠病毒不会把人灭绝，但是那是一个警告，那是要告诉我们说，当有这样的灾难临到的时候呢，我们上帝要快快的收割，也快快的审判。然后那个审判里面呢，上帝是一个这样的审判，两个、三个这样的审判，是继续叫我们临近那个终极的审判。所以我们信徒不需要因为这个世界有刚硬的人来心怀不平，不信的人、刚硬的人 不属神的人他们会刚硬到底，但是神告诉你，你要参与他荣耀的工作，在这样的审判里面，同时有大收割，有已经熟的庄稼，已经熟的你要收割，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然后你参与主的工作，主的荣耀，你就会发现这个等待的日子其实不长，这个受苦灾难的日子其实不长。愿主祝福你们，在听这个信息的人，今天的信息是一个很严肃很慎重的信息，是跟世人所讲的，这也是给教会所讲，让教会真的知道主爱教会，主要将教会成为一个贞洁的童女，要献给他，让教会纯净起来，能够传讲一个纯净全备的福音，能够叫主的圣名健全，灵里兴盛，然后在主来的日子里面没有羞愧，让我们大家都成为这样的信徒。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用你的话语教导劝勉就很重要的一个奥秘，主你向我们显明，特别是有关主的公义、主的慈爱，也关于主你的审判和你的救赎的信息。主啊，在最后最后要来的那个主，那个是不可思议的，但是现在在这个新冠病毒慢慢多起来，也在这个新加坡社会，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确诊的病例多的时候，求主怜悯我们的国家。主，我们不是单单求这个病例减少，我们乃是求主啊，这个国土里面的人主能够谦卑下来，不要因着兴盛舒服繁荣而弃绝那永生之道，反而知道主你许可这样的苦难患难里面，主你是要叫人谦卑，你要证明人的无能，是你要显出你的慈爱、你的救赎。主，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也愿在这个视频听到的主的圣名听了明白你的道之后警醒度日一起跟主同行，要完成主托付我们的大使命。感谢主祝福我们教会，祝福在线听到的我们弟兄姐妹世界各地的，也一起为我们祷告，一起遵从主名，要跟从主的，现在在听这个信息的，也求主复兴他们的心，复兴他们的教会。感谢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